第十节到十一节。
耶稣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还可以呼喊。这样他举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，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
OK， 还有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。
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耶稣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
OK， 谢谢。那二十节请念一下。
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，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下一次要讲顺服的功课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，所以你尽量赶快做顺服方面的功课哈。那如果你不知道，可以跟别人抄一下，好，跟别人要来抄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，当他们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在旷野绕，而是要他们进入迦南地。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呢的第一个遇见的呢，就是耶利哥城。好，那这个耶利哥城呢，里面的人呢都是高大的亚纳族人，好，非常高大。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眼前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小。好，那所以当神目的要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可是他们发现是这么艰难，这么艰难的高大的城，里面都是伟人。好，那可是呢，神指示他们一个征战的方法，是什么样的方法呢？就是叫他们每一天呢要绕一次，好，每一天绕一次，好，那而且呢不可以说话，一句话都不可以出，好，不可出你们的口，好，那然后第七天呢要绕七次，好，你知道在那个绕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，好。因为你那上面都是那个伟人，很有力气的哈，只要一块大石头这样一弄下来啊，可能我们就头破血流了。好，那这个绕城，这真的照人的理智来看，实在是很愚拙的方法，非常愚拙。因为你把你的身体去挨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那个大卫啊，好，他。当他要让那个乌利亚死掉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那个他的那个元帅啊，约押是叫把乌利亚干嘛？叫他去在城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只要一丢下石头，一射一箭，马上就死了嘛。那所以他们绕城，面对一个这么高大的城，人叫他们这样绕城。就我们个人而言，实在是太愚拙了，送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是神叫他们说，他们愿意顺服，愿意顺服。好，而且呢，一天绕一次，每天绕一次，可能前三天还可以蛮安静的绕，有些人可能到了第六天、第四天、第六天开始不耐烦了，我们在干什么啊？对不对？而且那个城造起来一定蛮久的，因为很大的城嘛。好，那而且呢绕的时候都抱着生命的危险，不知道那个上面会不会丢石头下来。好，还有一句话不可说。好，刚刚如果有人开始讲一下说，这简直很荒谬嘛。好， 啊，我想这耶利哥城就没有办法攻下来了。啊，其中只要有人稍微抱怨一下，啊，人家干什么嘛？怎么可能叫我们做这种事？啊，那我想耶利哥城就没有办法打下来。那神要他们这样绕，他们必须在那里安静，完全安静，一天绕一次，一天绕一次。那我自己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对，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，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要成形在我们的身上。很重要的，我们必须常常安静在他面前。那安静中的大能，在安静中一天一天的绕，一天一天的绕。我想他们在绕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是恐惧战惊，而且举起信心来，一直依靠神，仰望神。所以虽然在绕，嘴巴虽然不说话，可是他们心里一定是说，哇，我们依靠你，心里你看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你要保护我们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定不是东张西望的啊，这样子笑嘻嘻嘻嘻哈哈的，不是的，对，因为生命的危险，所以一定在那很紧紧的倚靠神，在那绕，所以神的同在就在那运行、运行、运行，借着他们这样绕，神的同在这样一直运行、一直运行。那到越后面，日子拖久，常常人是越不耐烦。可是日子拖久，等要他们绕更久，第七天要绕七次，七次，这样他们顺服在那绕，人的同在上一直的凝聚，一直的凝聚，凝聚。忽然间，那么高大的城墙是整个倒塌下来，也不是忽然间，是接着什么？当七次绕了七次以后呢，然后呢，耶稣要叫他们说。叫那个祭司要吹角，祭司要吹角，吹出那个得胜的角声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耶稣要就吩咐百姓呼喊吧，呼喊吧，好，那然后呢，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然后呢，他说城墙就塌陷，城墙就塌陷。我觉得神好像特别让我们看见，好，我们。要进入内在的生活，要进入神应许的一切丰盛里面，一个不可少的，要叫里面那个一切高大的仇敌能够被消灭，一个不可少的一个最终的方法，就是要亲近他，等候他。而且呢，这个方法呢，是在人的理智上怎么样都想不来的。战争哪有用这种方法的？战争都要喊啊喊啊，让对方仇敌的心融化，就是你安安静静，然后在人家的城墙下面挨打。我们今天亲近神也是这样，在人看好像很愚拙，你读读圣经嘛，一个小时至少你可以读十章，你背圣经呢，一个小时至少可以背一章的圣经，就是等候神，比如说一个小时，有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对。可是呢，神的同在就一直在做，一直在绕，一直在绕，你没有感觉。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绕，一天绕一次，一天绕一次，有没有感觉？没什么感觉啊，没什么感觉，城墙依然很高大在那里，我们依然像蚱蜢一样。我们并不是越绕越绕，好像主就让我们整个人变成巨人的，都没有，也没有越绕，好像人数就变成加倍再加倍，都没有。可是我相信他们借着这样绕，借着这样绕，心开始一直专注在神的身上，以至于呢，当他们绕完了以后，你有发现当城墙倒塌的时候，可是里面还是。伟人啊，我在他面前还是像蚱蜢啊，那而且伟人就陷在你的面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城墙塌下来了。可是呢，当你有发现他这个怎么说？他们就大声呼喊啊，然后城墙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而且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 就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全都杀尽。为什么以前探子只看到亚纳族人就发抖害怕，哎，现在看到伟人呢，他就把他杀尽了？为什么？就在这样绕城绕城里面，他们更意识到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，他们更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你就更意识到神自己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呢，在绕城的里面呢，他们的信心一直被建立起来。怎么第一天绕我们有一点这个石头丢下来，好，第二天绕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伤亡，第三天绕还是这样，越来越知道神奇妙的在我们当中，他的能力在那保守住我们，不容仇敌来伤害我们一个人。他的能力在保守住，他在掌管着这座城。所以他们越绕越在那安安静静的绕的时候，他对神就越来越认识，越来越认识。所以呢，当城墙塌陷的时候，哇，里面都是伟人，都在我们好像小人国去到那个大人国一样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拿着刀就直上，全都杀尽。我觉得我们等候主也是这样，即使在你没感觉的时候，在我们等候主里面，神在他同在里面，他一直在他同在里面行最伟大的神迹在我们身上。神迹，你对神的信心永远不是建立在哦，你去看一个伟大的讲员这样子，哇，一吹啊，人就倒了或什么，因此你就回去就很有信心了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还是你，对，你听了很多的见证，可是你还是你。可是你可以来亲近神，你可以来亲近神，就这样借着你常常的亲近他，常常的亲近他，你会发现神把那个说不出来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的身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发现包括很有神医恩赐的人，当他自己生病的时候，他不见得很有信心，不见得很有信心。那可是呢，一个常常在亲近神的人，他里面有伟大的信心，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所以这个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讲的那个油啊，那个油人家没有办法倒给你的，因为都是里面的，倒不出来给你。可是你借着常常亲近他，神的膏油就一直在你里面酝酿那个膏油，所以你的油就一直丰富起来，一直丰富起来，对耶稣的爱的膏油一直丰富起来。好，还有呢，当你遇见了一些事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有说不出的信心，可以从神的那个宝库里面去支取你所要的。这就是等候神太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但在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第一场战争，神要他们明白这一件事，就是你们必须这样虚心的倚靠我的指示，而且一直的靠着我，倚靠我。再大的敌人，再坚固的敌人，都会在你们面前垮掉。好，而且今天我们也明白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个老自己啊，我们那个很顽固的脾气，好，顽强的那个老我，好，那么骄傲的高大的城墙在我们的身上，好，那个自尊心那么强，好，那么受不了人家说他一句，好，那个面子好大，好，或者我们那个自私。啊，就是整天围绕的就是我要得利益，我最重要，所有的一切都以我为中心，高大的城墙在我们的身上，在你我的身上，我们都有。 是没有人能够使他来攻垮他的，没有办法。我们中国人就知道，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哈，本性难移，没有办法改的。可是我发现，借着等候主，常常我们花时间等候主，等候主，你发现那个老自己就一直的微弱下来，一直的微弱下来。如果我们更多的等候他，那个老自己就整个我有一次有一位姊妹，她就做见证，一个妈妈，她就说，一个妈妈你知道，年纪越大越习惯的，就是很喜欢打起电话来啊，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啊，然后开始批评啊，批评这个啊，批评那个啊，这样。他说当他开始进入这样的追求，开始亲近神，神花时间等候主，等候主哈，这样子很长一段时间下来以后，他发现他拿起电话来，他再说不出那个批评论断的话。他就发现他很多的那个己就这样一直的消失，但是不是永远消失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比较少等候主啊，你会发现老自己又回来了。那个老自己只是睡了，他还不是死了，他只是睡了。那那个盖恩夫人说，那个老自己就好像多头的怪物一样，这里砍掉，怎么那边又长出一个头来？那这个老自己真的是像那个高大的城墙。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讲台有关，哎呀，老自己的可怕可怕。可是我对他没办法啊，他就是这么高大在我的里面，真的几十年了嘛，就是这么高大在我里面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只有你接着等候神。你发现你越等候主，越等候主，哎，发现哎，怎么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，你那个暴躁的脾气不会冲出来？好，还有呢，你遇见那个人这样的贬损你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能够那么低下，就是那个老自己。借着我们这样等候主，当然不止等候主，跟我们下一次下一个题目要讲的顺服。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，等候主加上顺服，那个老自己就可以一直的、一直的死掉。那还有呢，这里讲到呼喊，好，很多人就是呼喊的太快了，好，可能绕第一圈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呼喊：“哦，主啊，在耶利哥城倒塌，倒塌！哦，主的名宣告耶利哥城倒塌，没有用。”而且太快呼喊了，反而拦阻了神做工，因为神的同在还不够那样酝酿，来绕那个城，来充满在那个城，使它倒塌下来。那我觉得我们的赞美也是这样子。我们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早一点来？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在那亲近神，就是在那酝酿。就在那让神的同在一点一点的进来进来进来。好，那当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的时候，你里面已经充满了要来敬拜他了。好，那时候你在主面前的喜乐欢呼啊，那个在主面前的赞美，那就不是空喊。好，如果我们没有酝酿神的同在，你在那赞美主赞美主，可是很空很空，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。可是为我们酝酿的神的同在，有时候甚至没有音乐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常常可以这样注视神，住在他的同在里。有时候我们先一点时间在那亲近主，几分钟以后也没有音乐，没唱诗歌，几分钟以后大家同时感受到主那么荣耀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爆发出那个一波又一波的一直的赞美，一直的赞美，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撞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一样。不是借着音乐，不是借着一些怎么样情绪的激发，都不是。所以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一天一天的绕，到第七天绕第七次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已经充满了得胜的那个把握了， 他们已经发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，他每天在掌管，他已经控制这个城了，神的话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他每天都一直在酝酿对神的相信依靠。所以当他们那个祭司吹角，他们要大声呼喊，哇，那个呼喊真的叫里面的亚纳族人都吓坏了，发抖了。所以他们常常看到撒猛都这样子，就这样让他们杀。那我们就知道，那样每一次我们这样亲近主、等候主，安安静静，不管你有没有感觉，神都在我们的身上做最奇妙的工作。我们前些日子听到米勒牧师，他就讲到说，他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吧，他到好多个地方去，他到有一个地方去了，他发现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懂得赞美的教会，可是还是不懂得敬拜。然后呢，他有两年的时间到各个地方去，很多地方请他去讲道啊，他到各个地方这样去，他想要寻找有没有哪一个团体是懂得敬拜的。他说他找不到一个，只找到很少数的几个团体懂得赞美，懂得在主面前呼喊啊赞美，可是很少，他说没有一个，找不到一个懂得敬拜。敬拜就是要倾倒你的爱在耶稣的脚前，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，我这样屈膝在你的面前，那我倾倒我的爱在你的脚前，眼目注视着他，就发现你何等美丽，何等可爱，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亲近他，已经里面遇见他，面对面遇见他，你祷告不出这样的话来。像我们刚刚有弟兄有姊妹那样祷告，哦，你何等美丽，你实在全然美丽，那是敬拜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懂得敬拜，倾倒我们的爱在神的面前，除非你更多懂得花时间来亲近他，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真实很深的敬拜，那是你的灵与灵跟他相接触，很自然就发出的爱的敬拜来。所以等候神、亲近神多么重要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啊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样安安静静的亲近他。好，我们的眼目常常在许多的人事物身上，我们实在需要安安静静的回到我们的里面，来调整我们心灵的眼睛的那个焦距，就是灵魂的那个焦距，专注在这位耶稣的身上，使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啊，能够这样聚焦在他的身上，而且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安静在他面前，以至于我们的心思就整个向他降服。这是在等候神里面主做多奇妙的工作，改变我们。所以马太福音那说，我们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那个嘹亮就是专一，好，原文就是专一。我们心灵的眼睛如果专一在耶稣身上，你全身就光明。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在一天里面常常有花时间回到里面，把我们那个焦距弄对了在耶稣的身上，好，以至于我们整个心灵就安静下来，安静在他面前。我们那个高大的老自己啊，毛毛躁躁的，心思常常纷乱的，纷乱的心思，复杂的心思，那个骄傲自私的己，都需要借着常常等候神，等候神，他就一直一直下来。所以我发现，耶稣就越明亮在我们的里面，里面的眼睛就开始越 又有鸽子眼，所以等候神就是给神一个机会，给神一个机会呢，让神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我们里面的人，进入我们里面的人，而那个惊人的神迹呢，就这样开始在我们的里面产生，改变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嗜好，甚至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。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亲近神。我们前些日子去 Atlanta， 那个米勒牧师他说，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，他有去那个罗炳尊师母他们那个信心家庭啊，他去信心家庭啊，他发现，他说罗炳尊师母最后的那20年啊，真的是活在复活的里面，活在复活的里面。他发现他好像所需要睡眠的时间简直少之又少，他是很少在睡觉。他说晚上的时候常常都是听见他在楼上在打字啊，在回世界各地的信，或者在那祷告啊，是没有办法这样，因为他常常住在他的同在里面，让他的荣耀，他的同在一直改变他，改变他，甚至身体被改变了。所以他说他是活在那个复活里面。那我们那一次也去参加一位冥想员的聚会，那位冥想员他提到有一次他感冒在家里非常软弱，他打开电视，刚好是他自己的节目，电视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他，可是在家里却是一个非常软弱全身很难过的他。然后他看到电视上那么有能力有恩高的他呢，说如果你生病可以伸出手来摸我的手，然后这个能力这个恩高会传到你身上去。他就想说我要去摸吗？那不就是我吗？而这时候主就对他说，那不是你，那是我的仆人。所以他就去跪到电视机前面，伸出信心的手去摸，结果真的那个恩膏就流到他身上，他的感冒就得到医治。他就说当他在服侍的时候，那神把他那个那么大的恩膏降在他的身上，可是他在家里呢，他说如果呢，神的恩膏仍然那么强在我身上，如果神的同在都那么强在我身上，那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不就24小时都要倒在地上吗？那我听起来啊，我想很多人听起来就觉得哦，对对对，可是我听了我就觉得，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所强调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能力，那罗炳尊师母他也充满着那么大神的同在的能力，并没有什么他楼上楼下的他房间全都倒在地上啊，了解吗？有时候我们，因为我们如果在灵恩的一些教导里面，我不是要批评什么，我只是说神的百姓要有认识，免得我们有这样的教导，我们就以为说哦，对了，有恩膏在我身上，那我身上人就应该要倒下去，所以按手又倒下去就叫做有恩膏，不见得的。所以我们好多的同工，我们有好多次我问过好多同工，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有这样的感觉，比如说我们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的时候，反而神的同在好大好重好大在我们身上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就是叫弟兄姊妹明白，有时候神的仆人，神为着一个服侍，神给他一个服侍的能力，常常外在的浇灌是带来一些服侍的能力，一些外在服侍能力的彰显。那并不是说能力一彰显就一定都要倒在地上。那罗炳尊师母那20年不说周遭的信心家庭大概整天都睡在地上就好了。那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结果后来我们接着又去参加米勒的聚会，米勒公司就讲到罗炳尊师母的这个见证，那我觉得印证我的看法。那一个是内在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在我们身上，就好像参孙很有能力，对不对？ 那个力量好大，对吧？一两个柱子整个这样，整个的屋子就这样倒下来了，哈、啊，这是神给他这样的能力。可是呢，头发一剪掉就都没了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，我们如果一直在信靠神的里面，一直在亲近他的里面，我们一个呼唤，那个城墙可以这样整个倒塌下来，高大的耶利哥城墙可以整个这样倒塌下来。所以你一直蕴藏神内在的同上，那不但是生命的改变，当环境需要的时候，你所散发出来的能力一样是这么大的。那当然有些神特别用的器皿，在每一种不同方面的恩赐跟服事，这是神所特别拣选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更多亲近神，你应该都可以为别人祷告，让别人得医治，你应该都随时可以去服侍别人。那我就想到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如果一直在那样子的教导里面，我们就会变得，哎呀，我一生病了，那我就要等着那个节目开始了，然后去按那个手，那我才得医治，或者我是要等着一个有恩膏的人来为我祷告，我才得医治。可是我自己太多次了，我有时候就是聚会前，我觉得我发烧了。我们那一次从旅馆要去聚会的时候，我那个下午我就发现我发烧了，然后要去聚会，在车上，感觉身体非常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那我就开始起来征战，那。我就请车上的几位说，我发烧很不舒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起来试着真相。我说主啊，聚会以前我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完全好。我们就去到那聚会，看人家穿那么少，我穿了好多件很厚的衣服。好，那可是聚会以前，我衣服就开始可以脱掉，我烧整个退了，感冒整个不见了，那。我们不需要等着一个有恩膏的什么来为我们祷告，要等着一定要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去按手去什么，不是。你如果常常亲近主，那个伟大的神就在你的里面，你绝对不会看见一个等候神的人被打败。一个等候神的人一定是行走力上加力的。那神借着我们这样亲近他，他那个神最伟大的力量，在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可以叫我们遇见一切高大的城墙都可以倒塌。但是呢，人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一直这样子的等候他。有一次主就说哈，主说话，他说：“我的孩子们啊，生活是不容易的。”因为人已经把他搞得不是我天父的旨意要他成为的那个样子了。好，那些原来是笔直的路径呢，已经被人弄成邪门左道，满了艰难的障碍和石头。就是说神本来天父的旨意让我们走的路，是一个很简单的单纯的信靠他的一条笔直的路，就好像他们出了迦南美地，其实11天就可以进，就是他们出了埃及，11天就可以进迦南美地了。可是呢，却在旷野一直绕了40年，还是没进去，还是死掉。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。我就想说，如果这个以色列百姓哈，他们绕到第六天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们开始灰心，好，开始烦了，哈。然后开始害怕跟怀疑，那就开始自己策划，我们不要再闹了，6天都没什么事发生，我们还是赶快来计划怎么样攻城吧。这城墙这么高大，怎么可能倒塌呢？我们可能不做什么就倒塌呢？从来没听过这种事发生的，我们赶快策划怎么样来攻城呢？那他们就会前功尽弃，而且不知道会死伤多少的人，他们不但成功不下， 他们就会开始哭啊，伤心啊，就开始埋怨神啊，为什么要领他们出埃及啊，出埃及有什么好呢，一路上都是苦啊，结果说要带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，你看这个迦南美地有什么好高大的伟人，来到这里更苦了，他们就可以在那埋怨。我觉得今天神的百姓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不愿意歇自己的功进入埃及来倚靠他，仰望他的吩咐，这场仗该怎么打，主这件事该怎么做，主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，是吧，这个婚姻是你为我预备的吗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安息下来，放下自己的意见、聪明、力量而来倚靠他、仰望他，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分析，然后去选择，然后自己去解决，结果我们就搞得我们的生活常常搞得那么弯曲，那么多的艰难。如果我们每一场仗我们愿意这样仰望神，依赖他，顺服他，等候他来成就，其实生活不是那么艰难的。很多时候借着我们这样依靠他，仰望他，你会发现虽然这么大的石头就挡在前面，忽然间神给震动地震，那个石头就落到山崖下面去了。可能我们这边绕山路，我们看到那个石头那么高大在那，我们就开始跳，试着跳，那不能跳就拿锤子敲，看石头能不能敲掉一些，那么高大的石头在那，我们用我们自己很多的方法搞得精疲力尽，头破血流，还是过不去，艰难还是过不去。很多时候就借着我们现在依靠神，可是你都没有别条路了，这么高大石头在那，我怎么过去啊，没有办法，神就忽然间一震动，那个石头 跌到山崖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候主就是常常无助无望的来到神面前。我发现那个生活一帆风顺的人比较不容易等候神，他常常洋洋得意，或者呢这个常常都是别人在顺着他称赞他，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无助无望的来亲近神，因为生活太顺利了，而且都是被称赞的，谦卑不下来，低不下来。可是你发现当一个人被贬损，还有呢那个工作的压力很大，或者经济上的困难非常大，婚姻的苦楚很大，这样的人很容易无助无望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环境很困难的时候，你实在应该感谢主，好好的来亲近主，好好来亲近，那就是主借着这种化妆的祝福，要这个苦难要把你送进耶稣的怀抱里面去，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，不要一直去找人的帮助来亲近他，让他在里面成为你的力量。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他告诉我说，他已经好长一段日子在工作上，就是说几乎都没什么事好做。那这种没什么事好做呢，就是等于就是老板故意没事给你做，就是等着要 lay off 你嘛。那所以那个压力会很大在你身上，工作的安全感，就是说你前途可能就会没了，而且呢太太又刚被 lay off， 那如果我再被 lay off， 那不是就这个家庭经济也很有问题吗？可是呢他说过去的他，他会在这时候呢常常就是心情很不好，很沮丧。可是当他每一天清晨起来开始花时间亲近神，这样他已经操练 好多个月，这样子的已经开始在生活里面操练仰望他，注视他。他说好奇妙，他每天早上一去都没事做，可是他就在那亲近主，与神为乐。然后呢他就是在那一直说，主啊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本着要知恩于我， 他都没有问主说，主啊你怎么这样，好都没有，他说啊谢谢你，你等着要施恩于我，每一天等候主就是这样一个爱的故事，一个对他全然的信靠。他说有时候就是到中午，老板就忽然间会给他一点工作，通常哎就发现每一天老板还是到中午就给他一点工作，可是他说那个有没有工作对他已经不是那么重要，发现他那么喜乐，好稀奇，他说比他每天以前过去常常有很多的工作做，而且做得很有成就感还要更喜乐。他说他真的开始尝到那个内在生活里面所说的，你将有这个你这个前所未见的哈、哦、那个惊人的大改变临到你的身上。他说当时你前所阅历的都失去颜色，在这样子的非常危险的环境底下，他说他每一天都在经历好像那个前所经历的都会失去颜色，因为耶稣的同在，神同在所带来的喜乐。我为了这个弟兄所感谢主，我觉得真的主给他这个环境上工作环境上常常这么危险啊，这么不容易，实在是主给他的一个祝福，他深深把他压缩下去，压缩下去，压进神的里面。每一个当你遇见危急的环境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，你遇见那个危急的环境你是怎么样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他在面临那个电脑的考试啊，资格考试啊，好，等于就是说几分钟内你要把这些题目做完，好，那看你能够做几题这样，好，那他说，他就觉得每一题好像都每个答案都对 ，A 也很好 ，B 也是 ，C 也是 ，D 也好像对，那时候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自己赶快着急啊，赶快想一想选？他不是。他就觉得他要安静下来亲近神，他在危急的环境里面也就是三十分钟他要答完那些题目，在那样少的时间里面他先亲近，他说当他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渗透进来，渗透进来，当他觉得里面的同在那么饱满的时候，他一睁开眼睛，他说里面就有一个笃定，知道要选 B，然后下一题又一样，又是不知道，就每个答案又好像都对，再来亲近，再见，哦，那个同在又很饱满，哦，这一点一点渗透进来，它很丰富，你现在就知道这题要选 A， 你知道吗？当那个时间刚好，因为你如果做完的时候，你如果在三十分钟。你还没有三十分钟就已经做完那十五题的时候，他会继续再把下一题再一直给你做，那就看你能不能答满那个题数，好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赶快做下去嘛，多做几题总比较成功的几率比较大。可是当一个人愿意笃定的认定神，就是说考试如何不重要，可是我现在不要失去主的同在才是重要。他要认定。其实在那么紧张的关头里面，我要保持主的同在，主就成为他的智慧，主就让那高大的仇敌就一个一个的倒塌下来。他说刚好三十分钟一冥想的时候，他正好做完十五题，没有机会再做别的了。他做完以后，他就闭着眼睛都不太敢睁开眼睛，不知道答出来是什么哈。结果他一睁开眼睛说：“恭喜！”就是他。他答对的题目那么高，他都吓了一跳。他大概只做一两题，神成为我们的智慧。而且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，就是像亲近他的一个生活，依靠他的生活。而我们人呢，就是常常遇到这个困难，遇到那件危机的时候，就赶快用我的力量，用我的聪明，赶快来应付，赶快来解决。所以我们常常活得很紧张，压力很苦，很重大。可是当我们愿意来安息在他面前，无依无靠的来倚靠他的时候，你发现神并不需要我们答了五十题，然后去选出里面的几题啊，对，五十题也可能做五十题的， 可是你可以答15题，就是对那么多题，对不对？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安息下来依靠他。那有一次神给罗炳生师母所借着智慧的言语的恩赐，给罗炳生师母一段信息。好，那里面就是讲到说哈，就是特别要叫罗炳生师母要告诉他们，告诉这些器皿，通称为器皿，告诉他们说哈，住在基督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好，那特别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，尤其是圣灵的恩赐和运行，以至于忽略了赐下这些恩赐的那一位。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重要。可是这句话我们真的需要深刻在我们的里面。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你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更重要。不要专注于那些圣灵的恩赐跟运行，乃要专注在这一位赐下这些恩赐的主自己。那主就告诉他们说哈，要他们怎么样操练这样过一个内在的生活。他说，当耶稣吸引器皿来爱他的时候，神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。如果他们殷勤追求这种每时每刻的注视，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。在起初的经历里面，他们多半的时间用来祷告、赞美、等候神，并与神灵交。在工作的时候，也常常注视里面的耶稣。那我今天特别就是一个很深的负担，想到我们这个礼拜四都在讲内在生活。那除非我们，他说一个要过内在生活的人，在起初的经历里面，多半的时间都是用来祷告、赞美、等候神，并与神灵交。所以一个人要过内在生活，你有，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一直都还没有进入起初的经历，就是你一刚开始，你真的需要过分的，好像很过分的花好多的时间来亲近他、寻求他，而且在工作的里面要常常操练来注视里面的耶稣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这样子的留意，一直的去殷勤的寻求他，神就会更多的向我们显现。好，那神也开始，他会主动的使我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的身上，使我们在里面可以寻见他。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，这就是一个内在跟更深的生命的起点。所以你要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起点，是需要付代价、花功夫的，不能轻轻松松的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真的花那样的时间来寻求他、来经历他、来常常操练注视他，都只是来聚会啊，来沾别人的光啊，聚会里面神的同在特别丰富，所以我可以沾点汗，可以感觉到一些圣灵的浇灌，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内在生活的。所以一个没有过等候主的生活的人，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内在生活。要过内在生活，你必须要等候神，你必须要亲近他，你不要觉得有一点圣灵的浇灌高抹啊，喜乐就觉得够了够了。他说他们是花多半的时间用来这样子，常常跟主说话、赞美，还亲近他，保持他的同在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你开始这样以后，你真的进入迦南美地了，何等丰盛，何等丰盛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亲近神不是我们的目标，亲近神需要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可以保持他的同在。终日住在他的同在里面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。但是亲近神是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非常重要的方法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跟别人分别出来，有单独安静的时间。有人说哈，一个不喜欢单独的人哈，他绝对不能够在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所成功啊。 那属灵的事也是这样，一个不常常花时间单独来跟神亲近 的人、啊、他也绝对不可能在属灵上有多大的长进。没有等候神，你就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，你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，你只会啊有一点喜乐啊，最近读经有一些开启啊，最近祷告蒙垂听，是祝福没错，但是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基督徒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基督徒生活，要这样住在他的同在里，我们真的必须要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下决心，如果没有，好不好？今天在主面前一个下决心，主，我定义要寻求你，我定义要来寻求你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我要你带我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丰盛之地。那所以，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活，你会发现你会一场一场的得胜，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压力、疾病的攻击、仇敌的攻击，你不怕的，你会一场仗一场仗的打下去，而且你会越来越知道如何来征战。记得我们亲近他，真的他是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200首，住在基督里，住在主里面，200首，这是我们的标杆。所以你等候神，不要好像一个教功课，乃是主啊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，我还是有时有主的同在，有时没有，有时又活在我自己的里面，那我就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亲近他，求他光照我们。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堂的等候主，就是讲到等候神，倒空我们这个人，进入他的同在里面，而且是借着爱他，其实是神等着要来施恩给我们，神爱我们，他渴望得到我们的全心全爱全所有的注视力，因为他知道唯有当我们这样注视他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最大的改变。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，耶稣5饼2鱼，他变了饼鱼，哇，人都觉得那么兴奋，对不对？因为5饼2鱼的神迹呢，是神耶稣神性的一个彰显，所以吸引了好多人来要跟随他。可是呢，耶稣变5饼2鱼的目的是要他们什么？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，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。5饼2鱼是吃了就会再饿的，但是耶稣要他们来吃他喝他，他说吃了你们就有永生，喝了你们就不再渴，目的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。可是5饼2鱼可以叫人肚子得饱，可是呢，这个吃他喝他有时候看不见，有时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特别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吃他喝他却可以使我们生命真实的被变化，却可以使我们得着永生，却可以使我们得着永远的满足，不再饥不再渴。所以求主真的每一天吸引我们，把极大的渴慕赐给我们，让饥渴的要来吃他喝他。等候主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吸取他的丰盛，一直在吃他喝他，那就是永生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Thank you.